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，我是黄蓉。今日是5月23日星期五。人在健康的时候就更加要做好健康管理。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，支持代谢健康。点击影片下低的连结，或者打北美热线电话866-520-5201了解详情。河南网络再封锁，皇巢的警钟再次响起，中国人真是要造反。曼斯劳比奥之外，还有谁将会成为更强势的接班人呢？金正恩转移焦点，几枚飞弹的挑衅背后又隐藏着什么？以色列大使馆员工在华府遭遇不测，川普追责，背后组织恐怕会覆灭。中共对留学生设下的枷锁，局势将会怎样逆转？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。在中共当局已经建立了的国家级防火墙 GFW， 针对中国民众实施严厉的信息封锁以及内容审查的背景下，河北省又被发现已经建立了地区版互联网审查系统，而且它的封锁标准要比全国防火墙更加严格，被称为是网络的长中墙。互联网审查机制研究平台 GFW Report 在5月11日发表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，河南省部署了自己的审查机制，用于检测和封锁离开该省的流量。报告说，经过测试发现，河南防火墙采用了比 GFW 更激进而且不稳定的封锁策略。其中河南防火墙累计封锁了420万个域名，是国家级防火墙累计封锁规模的5倍有多。测试还揭露，在一些时期所封锁的域名数量是国家级防火墙的10倍。美国直谷通讯网络资深工程师中山向大纪元表示，进一步的封锁网络当然主要是中共各级政府维稳的需要，因为经济已经无力回天，累积的问题就要爆发。据中国经济学者苏小鱼爆料，习近平现在暂时避过一劫，曾庆红在政治局的扩大会议做了一个简短的讲话，表示反对军队逼宫，还强调如果习近平中途下台，党就真是乱了。他提议维护习主席的权威，指出可以由党来集体领导，等习近平将犯的错改正。曾庆红的发言获得胡锦涛支持，提出要给习近平2个月时间，再用2个月的时间讨论到底是给习近平推抑或半推，抑或是彻底将他拘捕。时事评论员蔡慎坤表示，对于经济问题，习近平已经没什么高招了，但是今年的维稳工作实际上是习近平的重点的关注点。据蔡慎坤得到的消息说，党内现在对公安部部长黄小红非常不满，认为他未做好公安工作，各种大案重要案件频频地发生。早前发生在福建的枪击案，以及接二连三的这些社群性的社会事件，高层要在四中全会追究黄小红的责任。这样追究黄小红的责任，实际上就是追究习近平。今次习近平在河南洛阳郑州的考察，他特别提到几点，他要针对不同的社会社群，要作出有针对性的预防方案。跟住落嚟，维稳嘅力量可能会进一步增强，因为佢要通过呢一种高压嘅维稳嚟吓老百姓，嚟阻吓党内各种不同嘅声音，尤其系党内嘅杂音，就系佢哋想要通过呢一种方式嚟将大家维稳住。不过而家系一个互联网嘅开放时代，即使中共加强管控，但系微信仍然广泛使用，资讯持续传递，导致中共控制资讯困难，就算手段升级亦都是防不胜防。习近平因为这样焦头烂额。现在社会的基层危机相当于到处干柴，星星之火立即就会燎原。 四川宜宾一间纺织厂20号发生火警，一名年轻男工人在拘捕一名同老板关系密切的财务人员之后，就放火烧工厂。知情网友说，该名工人之前因为辞职未获批准，工资被无故克扣800元人民币。在多次追讨欠薪失败之后，他情绪失控，最终选择以极端的方式抗议。网络流传5月16号凌晨，中国G205国道某路段，一部载满钢材的大货车冲入交通警察夜间巡视检查站，造成18名执勤警察受伤，其中3名警察当场丧生。据爆料，大货车司机是因为被警察罚款震怒，开住大货车冲撞检查站，造成惨剧。目前中共官方封锁消息。有观点表示，这两件案有个共同点，一个就是虽然是金额不大，但是怒火已经去到临界点，一点火苗就能够引爆。而另一个就是网民一面倒支持肇事者。近日中国大陆的网络又开始掀起一股黄巢热，黄巢这个名字正在受到关注。有自媒体人表示，已经好几次在热点时事评论看见同一句诗，天街踏尽公卿骨。有些人还直接说，什么时候才能够天街踏尽公卿骨呢？这句诗是出自唐朝末期的秦妇吟，主角正是黄巢，描述的就是黄巢造反之后的惨烈景象，意思是在天街上行走，脚底踩到的都是公卿贵族的骸骨。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表示，20号的凌晨居然出现了足以令当局提心吊胆的一幕。那千名网友在抖音的一则普通新闻评论区，针对一个劳资纠纷和维权的影片，突然集体讨论在哪里起义。有人就发问，有没有组队的？在哪里集合啊？是不是在广州啊？还有人挖苦说，还是老规矩，南昌先开团啦。还有人就直接了当说，我做过武警，有没有人来组队？下面立即就有人回复，我是无妻无儿，就等大风起。唐正远表示，一班无牵无挂、无把柄又处于社会底层的那种青壮年男子，在中共的眼里面是风险最高的火种，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就会烧起上来，就会燃点烈火，真是可能烧尽红墙。中共的管控越严厉，压榨越残酷，就好像高速煲一样，若果一旦崩裂，反噬的力量将会极其可怕。民心思变隐藏在社会现状，半讲笑的言论可能因为突发事件而付诸行动，草民造反因为缺乏资源难成大势，但是历史证明，草民造反经常是改朝换代的导火线。中共最怕民间火种导火线的潜在威胁，他们并不单止怕个别草民，而是担心这条导火线一旦燃点，可能会导致形势逆转，令他们无法控制局势。据国会山庄报道，副总统孟斯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表示，他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参加2028年的总统竞选。但是川普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的时候表示，我不会追求第三个任期，而且2028年看好卢比奥和曼斯。所以美国舆论，特别是保守派，就热烈讨论这个问题，认为川普亲自选定卢比奥和曼斯作为2028年的接班对象。据《每日邮报》和 JL Partners 市场调查公司发表的最新民调，这份民调假设川普参选2028年大选的宪法障碍已经被清除，问到会在202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初选中投票给谁。结果显示，高达39%的受访者认为川普是首选，其次是现任副总统孟斯19%，第三是佛罗里达州州长桑德蒂斯6%，第四是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克利4%， 跟住嘅系国务卿卢比奥，获得3%嘅共和党人支持。所以曼斯作为2028年下一任总统嘅呼声就变得非常高，因为目前谈论下一任接替川普嘅人代表共和党竞争总统，谈论最多嘅系曼斯同卢比奥。就有媒体认为，川普煽动咗曼斯同卢比奥之间嘅竞争，造成佢哋有矛盾。所以曼斯就特别解释，佢同卢比奥冇矛盾。曼斯表示，我能够感到媒体讲述一啲我同卢比奥竞争嘅故事，但系我每日同卢比奥交谈5次，咁就系我对卢比奥嘅信任同信心。我真系认为喺跟住落嚟嘅几年内，卢比奥同我可以一起做好多事，咁就系我对我哋友谊同关系嘅睇法。如果佢有乜嘢唔同嘅睇法，我会感到震惊。有观点表示，咁系曼斯低调嘅表现。而另一方面，佢解释同卢比奥嘅关系可能系某种进取，展现出一种佢对卢比奥嘅相对优势。就喺同一日21号，彭博社报道，川普嘅长子小川普日前喺接受访问嘅时候暗示，佢将会可能竞选公职，考虑追随爸爸嘅脚步，角逐总统位置。彭博资讯报道，小川普21号出席卡塔尔经济论坛，被问到系咪会考虑角逐美国公职嘅时候，回答话：我唔知道，或者有朝一日啦。小川普大部分嘅职业生涯都喺川普集团工作。该集团主要的业务是高级房地产开发，他亦都是他爸爸经济政策的热烈支持者。在川普第二届任内，他的影响力提升，同时极力说服他爸爸由曼斯出任副总统。他说，我认为家父确实改变了共和党，无论你怎样看他，共和党现在是一个美国优先的政党，一个 mega 令美国再次伟大的政党。虽然小川普很少主动提到自己的政治野心，但是近几年他已经变得更加畅所欲言。他成为竞选活动的固定班底，越来越频繁地在电视上高露面，也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黄金时段发表演讲。而川普本人的态度就令外界猜测，他或者会尝试找到再次投身2028年总统大选的方法，即使美国宪法对总统任期的限制是2届。小川普虽然在川普这一届任内成为最瞩目的家族成员，但是他本人在白宫并没有正式职位。这样对于2028年谁来接替川普代表共和党竞选？有观点认为，相信2028年代表共和党参加竞选的竞争对象一定还会有其他人跑出，但是现在知道孟斯、卢比奥、小川普的出现机会比较大，特别是卢比奥和孟斯。有些网友认为孟斯总是闯祸，讲说话也都很激进，但是由共和党选民的一些民调显示，孟斯的支持率还不断攀升，那是不是代表政治是需要激进的呢？南韩媒体指出，南韩合同参谋本部表示，当地时间22号上午，北韩咸镜南道的先德一带探测到几枚巡航导弹向东海，即是日本海发射，落入海里面。距离上次北韩在8号发射多枚短程弹道飞弹 SRBM 只是14日。南韩参谋本部指出，军方事先察觉到北韩的飞弹发射迹象，同时已经做好准备，详细的规格正在由韩美情报机构进行精密分析，不排除北韩是由海上发射飞弹的可能性。北韩今年2月曾经公开试射参考俄制对舰飞弹所研发的新型地对舰巡航导弹。韩联社报道，有分析认为北韩可能改良飞弹成为舰对地或者舰对舰飞弹，同时进行测试。但是亦都有南韩媒体表示，北韩22号发射巡航导弹可能同驱逐舰下水仪式严重事故有关。 北韩21号喺青栗港进行8000吨级新型驱逐舰嘅下水仪式，下水嘅时候失去平衡，导致舰底部分受损，引发金正恩震怒。呢件事喺22号被北韩官方媒体报道之后，北韩随即就发射飞弹挑衅。有观点提出，此举可能系北韩为咗巩固内部体制，安抚军心。亦都有南韩媒体认为，北韓是為了向國內和海外展示它的飛彈其他軍事戰鬥能力武以上，挽回面子。南韓軍方一般不會特別公開監測到北韓發射巡航導彈的消息，而是針對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彈道飛彈，所以後續仍然要持續關注。兩名以色列駐美國大使館員工21号晚在华盛顿首都犹太博物馆外被击毙，事件震惊各界。以色列官员谴责，咁系一场反犹太主义邪恶行动。川普表示哀悼，强调仇恨激进主义在美国冇立足之地。根据 CNN 同 NBC 报道，枪击事件发生的地点邻近 FBI 华盛顿办公室，位于第三街同 F 街交界。疑犯是来自芝加哥的30岁男子罗德里哥，他行凶之后走入犹太博物馆，随即被保安人员拘留。华盛顿特区警察局长史密斯21号在记者会表示，当晚犹太博物馆有活动，包括两名遇害者的一行四人由活动现场离开那阵，被罗德里哥靠近开枪。史密斯表示，罗德里哥被捕之后开始高叫解放解放巴勒斯坦，他先前并没有被警方列入观察名单。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声明表示，这宗惊人的华盛顿枪击事件显示出反犹太主义必须要立即终止，仇恨和激进主义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，他向受害者家属致以哀悼，说这件事竟然会发生，实在令人悲痛，愿上帝保佑你们所有人。德国、英国和法国亦都同声谴责。德国总理默茨22号在社交平台 X 发声明说，他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今次袭击，同时表示，目前我们必须假设这种袭击存在反犹太主义动机。另外，英国外交大臣林德伟亦都喺 X 平台表示，我哋谴责呢一宗惊人嘅反犹太罪行。喺呢一个可怕嘅时刻，我哋同受害者、佢哋嘅家人同埋同事同在。法国外交部长巴罗亦都谴责话，任何理由都唔能够将呢一种暴力行为合理化。CNN 报道，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喺 X 平台斥责，今次攻击事件是反犹太主义的卑劣行为，伤害以色列外交官和犹太社区已经跨越红线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表示，我已经指示加强世界各地以色列使馆的安全措施，同时增加对国家代表的保护。我们将会目睹反犹太主义和针对以色列的野蛮煽动付出的惨痛代价。即使中共从未放松过对海外留学生的控制，但是在中共内外交困的今日所采取的手段更加老骨和强硬，尤其是针对公派留学生、交流生和学生党员的控制正在逐步加强。这些学生即使身在海外，但是就依然不能够自由思考。5月初，史丹福评论发表深度调查报道，在目前史丹福大学大约有1129名中国籍留学生受中共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CSC 资助的学生被要求定期向中共驻外领事馆提交情况汇报，通过这些汇报，中共就可以锁定同时获取敏感技术信息。一名中国留学生表示，很多人都有联络人，他们只是传达他们知道的事，很正常。一位專家指出，這些人觀察同時記錄美國尖端研究的秘訣， 包括研究方法、实验流程、沟通渠道和共同合作模式。一名曾经在中国从事研究的史丹福学生回忆同一位中共党员的谈话，他透露 CSC 不单止指导学生的研究方向令他同国家资助的项目一致，还会根据党性忠诚测试筛选奖学金对象。这名在史丹福毕业的中共党员还表示，学生若果违反 CSC 相关承诺，他的担保人通常是家庭成员，将会面临财务惩罚。自由亚洲电台亦都曾经报道，中共要求 CSC 资助的学生签署忠诚承诺书，一旦违约，家属需要承担代价。曾经就读于爱丁堡大学的前学生 Elisa 方向史丹福评论表示， CSC 奖学金获得者受到中国联络人的监控，同时被要求就某些敏感议题的活动上报意见行为。这些公派留学生虽然身在海外，但是无论在思想上亦或是个人行动组织管理上，依然是受中共严密控制，好像是中共伸向海外的一只墙壁。中共为什么对海外学生进行严密的思想控制？2020年中共人民网的一篇文章讲明了中共内心的恐惧，说海外学生党员处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线，面对所谓的风险，包括有国际敌对势力的西化、西方媒体构建的舆论陷阱，还有讲好中共故事的使命。英国留学生郭宇轩向大纪元表示，中共对于学生的监控并不会因为人离开了中国就结束，反而会变得更加严格。有些同学会在海外亦都保持自我审查，因为海外中国留学生圈子里面、微信同学群里面有这种举报文化，总会有一些人是党员或者同领事馆有联系。如果你讲了什么批评中共政府的话，就会被举报，甚至导致家人在国内受到牵连。即使中共当局对海外留学生和党员加强思想控制，但是在正常的价值体系社会，人是会变的。佐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 CSET 2020年的年度报告表示，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大约有26000人获得 CSC 资助。即使中共强烈鼓励甚至要求他们回国，但是超过 85% 的美国中国 STEM 博士生仍然打算留在美国。郭宇轩表示，即使曾经深受洗脑教育，只要有机会长时间生活在一个真正自由、开放、重视个体价值的国家，很多人会开始怀疑反思，最终认清中共灌输的那一套大话根本就是理据不足。所以很多人最终选择和中共决裂，选择留在海外，选择重新开始。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向大纪元表示，其实很多人已经和中共切割了，现在在中国经济下滑，党能够给的利益也都少，出来的中国学生和学者在海外留低之后，经济来源也都有很大改善，这个时候要做到无欲则刚相对容易很多。如果你最近想出行，6月20日至6月29日的德国捷克的七人精品小团还有名额，要尽快报名了。
这个团实在是好，我已经推荐给朋友，好满意。
真是真是非常好，非常值得。我们的导游他听到我们讲什么，他就马上做到，一路好开心，100分。
如果你喜欢行程度身订造，也都欢迎联络我们北美咨询热线+855-955-5227，或者发邮件给我们 travel@sound.org。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和订阅，欢迎转发，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再见。